欢迎收听德飘茶馆。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德飘云茶馆，我是黄老板。
我是老李。
我是安逸。
我是加菲猫。
我是老齐。
我是 Randy。
然后今天呢，这个云茶馆然后又热闹了，然后我们请了一个超级大嘉宾，然后就是慕尼黑的景文同学。现在由那个景文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简单的好吧。
大家好，我是景文，然后我是2010年记得很清楚，10月5号降落，第一次降落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然后到今年现在这个月正好是已经在德国待了10年了。然后我现在是在慕尼黑的一家通讯科技公司做项目管理，对。
哇，真棒，已经待了10年了。
对。
然后那10年是不是得鼓掌啊？鼓掌。
不容易，不容易。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景文同学呢，然后不但就是在德国很资深，然后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比较向往的吧，就是然后他是一跨国婚姻，对吧？
对，我老公是那个，他是意大利人。然后他家是在意大利北部德语区，就是他的那个，你看他的名字也是里面完全没有意大利语，他的那个祖先包括就是往上几辈，我不知道祖先里面有没有意大利人，反正他的往上几辈都是就是奥地利血统的，所以他其实整个更像奥地利人。然后他们家那边的话是德语区，所以他是说他们家的母语其实是一种有点像巴伐利亚方言的那种德语的方言。对。
那听怎么说，他们家应该出身是贵族的家，有贵族血统。
那为什么呢？奥地利的就是贵族的吗？
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也不是奥地利贵族，因为首先一点是在奥地利区，然后呢德语区的话，而且他又在生活在意大利。一般来说，这种有跨国这种家族背景，一般都会是要么是贵族，要么就是商人，但是贵族很多一点，而且那时候商人好像一般都会购买一些贵族那个。title 嘛，所以我在想
会
的会。
嗯，
他还好，但是他们家以前好像是有族徽，但是应该是已经没落了好几辈了，反正到他这儿没看出来哪里贵族。然后他爷爷是很早就经商了，他爷爷和奶奶以前都有自己的公司，然后但是对，但是他的就是他爸爸这一辈就对接手家族的这种生意完全没有任何兴趣，然后他爸就属于那种很向往那种很自然的生活，然后自己每天早上可能四点钟就起了，然后下午可能4点以后就不吃饭了，就是完全是另外一种那个生活的那种，对。
就属于那个
想
修仙，想修仙红
尘的富二代，
想要那个修仙得道的那种感觉，对，
有可能，
对，
对，
那行，那咱们就聊一聊这个他是怎么碰到这个豪门贵族的呢？
这个跨国婚姻是怎么产生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很浪漫的故事，绝对
是一个什么浪漫的邂逅呢？对吧？
我跟我老公其实。我们是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年，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那时候我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是在国内是本科学德语，完了我那时候就挺想在网上就是找一个那种有德国人的平台，然后练练德语这样子。当时用的一个网上的那个平台叫做 Netlog。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时候有用，对，
那个德语，德语交友软件，德语交友
软件，那个爱好
大家都可以，
这个平台底下再收费一下，这是广告。
我们是打广告是吗？我估计那个网站可能都不一定有了。对，当时用那个 Netlog， 然后就在网上认识我老公了，因为当时我们俩也正好就是我刚跟我前男友分手，然后他刚跟他前女友分手，然后我就在网上当时是发了一幅就是一本书，然后上面有一个戒指，那个有一束光投到戒指上，投映出一个新的形状，然后就说了一些哎呀就是爱情是很伤人的什么的这种话，然后他就去下面 comment 了，完了我们俩就认识了，认识以后就先我就想说 反正学学德语嘛，然后聊聊天什么的。然后后来过了一个月，他就问我，你的那个个人简介里头的那个生日是真的吗？因为我生日是那个1月23号。
哦，
然后几年我就不说了啊。
嗯，对对，
然后
对，我们都不说，我们都
关键是不，关键是要把这个生日日期说出来，可以收礼物。这个
，
大家都记住了啊，那个观众都
记
住了，
啊，
记
住啊，对，我们明年的礼物。然后待会儿那个我的地址麻烦留一下。
寄过去，都寄过去。
对，他就问我那个你生日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然后他说咱们俩生日是一天，就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真的吗？你们是同年，那年就同都相同啊？
哇塞！
对，我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但实际上因为时差的原因，我是比他大几小时，但那就不管了。
哦，
但是就是，
对
对，后来这个事儿其实我
太有缘分了。
对，我一直觉得挺不相信的，后来看了他的那个身份证才发现是真的。对，一段孽缘的开始。对，然后因为后来我们就开始在网上聊了嘛，然后2009年的时候他就来上海了。他来上海是学那个，他报了个那种就是 language tour， 就是来上海学中文。
对对对。
对。
哦，
然后对，然后
他
那个
故意为了你来这学中文吧。
啊，不不不不不，他是为了他前女友。
哦。
他前女友是上海人，然后他这个 trip 是老早就已经计划好的，但是他2008年就很不幸跟他前女友分手了，但是他就是还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然后也开始学了一些中文，他那时候还看那个什么《仙剑奇侠传》，特别喜欢里面赵灵儿、李逍遥，喜欢刘亦菲，
刘亦菲对吧？啊，对
对
对，
我老公特可爱，他那时候在上海上那个语言课的时候，老师让表演节目，然后他还唱那个什么《六月的雨》。
哦，这个简直太喜欢中国了，这个。
对，反正就是当时他来，我知道他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聊，他说，因为他就不是贵族嘛，就是他自己就是上学学费什么的也都是自己打工挣，然后他的那个学费什么的全部都是奖学金，所以到中国来的这一趟呢，也是他们政府，因为他们政府在意大利北边叫做南地罗州，然后南地罗州是整个就是福利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所以他来中国这一趟也是他们政府给他出，但是政府出毕竟还是有一定的那个范围，然后他当时报的这个语言班在就是上海市中心那个人民广场那块儿，然后他们的住宿全部都在那儿，所以非常非常贵，好像三个礼拜的课程，然后他们住宿要7000-8000吧。所以我当时就主动请缨，我说：“哎，你这太贵了，我帮你找房子。”没，我家不在上海。
对，
然后我说我帮你找房子吧，然后后来我就帮他找房子，然后当时是正好是上海世博会前一年，我就帮他很幸运的找到了在世博会中国馆那个浦江一江之隔的一个那种高级公寓，25层，
哇，
风景还特别好，帮他找的那，然后他那时候就来中国了嘛，我们就算是第一次见到面认识了，然后认识以后聊了一阵子，就想说那要不要开始谈恋爱，然后就谈恋爱了。对，
那是不是他中文很好啊？他说中文是很棒的。
他当时现在不是很好了，因为他也不太跟我说中文，我比较严厉，我每次就跟他说中文的时候就老是说你这个发音太奇怪了，你怎么能这么发音，然后他是自尊心特别强那种，所以他就坚决不跟我说。但是当时他在上海的时候，确实那段时间因为我正好放假在家，然后他自己在上海就属于还可以自己去找那个物业的小哥去修水管啊，修淋浴头啊，
哦，
那种的，就中文还挺好的。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俩婚姻中一个优势，很大的优势，就是他对中国文化有些了解了，然后他也 对学过中文。对，
关键是他知道中国女人的好。
他喜欢，对啊，他明显就是很喜欢中国女孩嘛，对吧？
对呀，
啊，
很明显。
其实对，其实我觉得
好
不一定是中国女孩吧，反正就他就比较喜欢这种，就是比较可爱的，然后。就是他们老外就觉得很多亚洲女孩都是这样的嘛，就看过很多 很多那个
你这不小心把你自己的形象都已经命名
很可爱
了，
对，
没有没有，我这个我以前很可爱，现在不可爱了。认识他的时候他觉得挺可爱的，反正后来在他眼里就觉得一点都不可爱。
嗯，
这话就对我不相信，肯定有一些这个永远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永远是可爱下去，毫无疑问。哎，那你们后来是等于是你们就在上海待了一年就来德国了是吧？我是2010年到德国。
对，他是那个2009年去上海，他就待了那个一个多月，就是上语言班嘛，然后他就回去了。对，他当时读那个，他回去以后就读研究生，是在维也纳工业大学。然后我呢，2010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要在国内工作呢，我还是考研呢，我还是出国呢？然后我当时是想说，就我的性格各方面，我就觉得可能当老师更适合一些。然后我当时就在国内其实考了研，然后也拿到了国家奖学金，但是我同时也准备也就申请了去出国留学，也拿到了 offer， 所以就喜欢玩嘛，喜欢玩还是想看一下外面的世界，然后又觉得反正就找了个借口，觉得哎呀，你要教德语肯定是去德国读德语读文学更好呀，所以我就来德国。但是后来的这个职业发展什么各方面，对对对，本来是想说回去到那个高校教德语啊或者什么的，对，所以就当时出来读研究生也是读德语的读文学，但后来就发现太难了，而且在这边读博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读出来，反正就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就建议如果是想那个教在国内高校教德语或者在国内就学校当德语老师的，最好是在国内读研究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建立了在国内学术体系里的一些网络，然后你再就是借着你们学校的交流项目出国在德国进修，然后你再回去就行了，不用自己就研究生就出来，然后从这边走这样一条路是
很难的，
不划算的。对对对，
这我知道一个中国研究生在这边也是上海，他这边读博士读了十几年。
嗯，很多人不止咱们中国人，我在这边也看到过一些韩国人，然后但是韩国人好像来这边比较喜欢读什么神学什么的，然后因为德国这边读博士是可以读十年嘛，所以就很多人都。会读了七八年还没读完的，对
对。
如果大家想加群，想加入周末的德飘云茶馆，跟主播和黄老板一起聊天讨论的话，就微信加德飘 Radio， D E P I A O R A D I O 就可以加入了。也欢迎大家订阅和转发德飘茶馆的节目，谢谢大家。
绕回去刚才的话题，就是我就2010年就出来了嘛，出来但是跟我老公其实还是异地的，因为他是在那个奥地利，在维也纳嘛。然后我当时是申请的，是在班贝格。
哦，我知道，
班贝格非常漂亮，是巴伐利亚州的一个那个历史世界文化遗产小城，它1000多年的历史。然后我当时就属于每个月我就去一趟维也纳，坐那个火车要先坐到慕尼黑，然后从慕尼黑坐到维也纳，反正也要4-5个小时。我那两年就给德国铁路贡献了很多，
还有德国的电信事业。
对，就花了很多钱在那个火车票上。
这都是异地恋的这特点，因为我和我爱人也属于是异地恋嘛。虽然那这个，因为我从我爱人我俩定那个恋爱关系到最后我俩结婚，耗了也是抗日战争时期耗了8年，但是这8年里我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1年。
我
绝大时间都是为了火车、飞机和电话费，全都给
你们俩是就8年以后结的婚？
啊，对。
哇，因为我跟我老公也是差不多，9年还8年，8年还是9年结婚。那时候我回国，然后见我朋友，我就说，哎，我跟那个我男朋友结婚了。他说，你们已经在一起9年了，为什么还要结婚？就是他在他眼里，他又觉得9年都没结婚，要么就差不多该分了这样子。对，
看来这样，这种异地恋都有个时间的过程，真是个时间。
是是是， 对，
但是
就是
对对仪式感要求也很
对。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2009年开始谈恋爱吧，然后2018年11月份在慕尼黑这边，在我住的地方也是慕尼黑的卫星城，在这边的市政厅注册，然后注册当时就邀请了一些很就比较关系好比较亲密的朋友一起稍微庆祝了一下，简单庆祝了一下，然后正式的婚礼是19年4月份回我家在江苏徐州，在徐州办的。
这样的两场这样的做到至少两场，
那
应该
对我们那个在德国的就非常简单，就是去你知道那个市政厅的那个流程，就是稍微
知道的见过的，
对有一个宣誓的那个过程，然后互换戒指，然后在一个对小市政厅里头，然后拍拍照啊什么，很快就过去了。完了晚上就一起跟大家吃了个饭。对，然后那个在家的这个婚礼是办的比较，我觉得挺完美的对我来说，所以后面我们就没有再在德国再大张旗鼓的办一次，因为就是当时我们在家办的时候是请了我老公这边的家人朋友都到中国去了，他这边有大概我看一下好像1、2、3、4、5、6、7，九个人过去。
哦，那就不少了。
对，
真的，对在德国家庭来说很难得。
对，
因为我老公他就是他兄弟姐妹就很多，他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家是五个兄弟姐妹。
哦、
对。
哇哦。
然后对，然后他当时就是他爸爸妈妈，然后弟弟妹妹，然后姐姐姐夫，还有从小的发小和发小的老婆。一起去的，所以我当时那个伴郎团，他的伴郎团就是，很大阵势，四个外国人，对。
对。
关键是，那你的伴娘团呢？离你更多
的
场。
我的伴娘团对，也是四个中国人，
不够分配的
呢。对。因为我当时就是想说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那个中国，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很美好的回忆，所以我当时就把我自己搞得特别累。我是4月21号一个周日办的婚礼，然后他们是4月13号到的上海，在就是他们到达上海以后到我家之前，我带他们去了杭州、乌镇、苏州、南京。就我从上海包了一个大巴，然后带了一个英文导游，然后接了他们以后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玩，就第一周就把这些地方都玩了，然后周六回到徐州，我去再看一下场地排练一下，周日我就办婚礼了。
哇塞
然后当时
这还是很厉害的。
对，他们就很开心，因为见到了很多很多那个中国不同的城市，然后还有这种历史的东西，然后看那个西湖，还在乌镇，当时苏州也看了拙政园，然后还有丝绸博物馆什么的，在南京还去了中山陵，爬了那个什么山来着，紫金山吗？还是
对，没错，
忘了。对，反正就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到徐州以后，他们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就安排的好好的，把他们直接放在我们，徐州那边有一个云龙湖，然后那边风景现在特别美。徐州其实虽然是苏北的城市，但现在发展也挺好的，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徐州特别漂亮，给他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因为我直接从高铁站就拉那个开车拉到云龙湖那边的五星宾馆住下来。然后早上还能在湖边散散步什么的，我们然后21号就是办婚礼嘛，办完婚礼是我们是中午办的，办完婚礼因为他们很想就是觉得那个中国有一些影楼啊什么的，他们经常看我们拍那个写真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也想参与，所以就当时特地给他们安排中午参加完婚礼以后下午直接去拍全家福，就穿中式的那种衣服。我们是因为我们比他的亲友什么的都提前一周到中国，然后当时我俩也挺赶的，就到了上海，我们是定在杭州拍婚纱照，所以当天早上到了上海，直接坐高铁去杭州，然后去选那个衣服啊，看看景啊，然后第二天拍了一天婚纱照，从早上8点拍到晚上10点，然后拍了一天婚纱照，第三天回徐州。 就反正是打仗一样，但是挺开心的。
是
能给他家人，
等于说那个家人来到这边，然后除了当伴娘什么的，然后还能那个什么旅游，完之后还拍了写真走。
对，拍了写真，拍了写真，然后当天晚上带他们去看一下我们中国特别豪华的 KTV， 开了个、
啊、对
包房，唱的可嗨了，
特色对，
唱到晚上凌晨两点。然后反正在徐州就大家都特别好客，然后因为我爸是部队的，所以就很多、
哦、
很多朋友退休的那些叔叔伯伯的都要请他们吃饭，是把他们就真的觉得，
对对对，
哇，中国人太好，太热情，太友好了，反正就总之对大 对中国的印象非常非常好，对中国人的印象也非常非常好。对，在徐州办完婚礼以后也就休息了一天，然后又带他们去北京玩了几天，然后再从北京回上海、wow. 完了再从上海飞，就那两周密集安排了一下。他们也很
累
了，
对，本来婚礼筹备就很紧张，你还再加上旅行旅游，还要再筹备出来的，而且你能够，而且你能安排。
本来对，本来想说上海周边的那种两小时圈的城市挺多的，然后很快就到了，不至于这么累。结果你知道，因为我们租的大巴想说方便一些，但实际上大巴就是路上还会堵车呀，或者各种的，所以就属于每天从上海到杭州、乌镇、苏州、南京这段都是每天差不多下午到宾馆，然后 check in， 然后下午逛一下午，晚上再逛逛这个城市。第二天早上可能就要又要赶路，就立刻收拾行李要赶路、
嗯、
所以就对他们来说也挺累的。
嗯，
这真的是很多经历，包括他妹妹其实长得挺漂亮的，然后个子很高的一个姑娘，当时我们在乌镇的时候、
哦、
就是走两步就有人拍他妹妹，然后还遇到一群那个旗袍，不知道旗袍协会还是什么的，
旗袍协会
哦，汉服协会的
汉服、现在
他们穿的是旗袍。
嗯，
哦，
对，然后是好像是某个公司出来，不知道做什么活动，然后就把他们团团围住。
有用兴趣的当那个我代言人，
团团围住，拍了好多照片，就特别搞笑。然后后来我老公还做了个视频，就是那个，就反正就回忆挺好的，剪了一个多小时。
哇塞，
好，
这个
可以，非常好。
嗯。
婚礼是中式的还是这个西式的？
中式的。
婚礼是算是
中
西结合的，中
西
结合
的，
对，
中
西
结合的。
因为肯定是穿婚纱对吧？应该穿婚纱，但是你办的仪式肯定是都是中国式的仪式。
对，就是一开始仪式，一开始仪式的时候是穿婚纱，然后后来敬酒的时候是换成那个中国的特色的衣服。
对，
你老公也然后就穿那个马褂。
对，他也穿的是马褂。对，
哦，
对，所以那段回忆就觉得特别好，而且很充实了已经，而且他家的那个亲戚朋友也都去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在德国本来想说要不要办一个，然后后来就觉得还是别就是不用办了，还是太劳民伤财了。
嗯，
对对
对
对，没错，
这么弄一趟
德国的婚姻的仪式感也对。关键德国的婚姻的仪式感也没有那么强，真的，他们好像
对
这个方面是，
反正我倒是对，反正就是你们没有参加那个，就是比如说那个开着车照游过世的那种，那种
那个他们一般会的，就是会有好多车，然后会那个，因为德国这边一般不太会听到。
对，不是，他就是
那一拉罐。
这边车不是不让鸣笛嘛，对吧？然后但是只有是那个结婚的那一天。然后是可以那什么，就是这招摇撞骗，
滴滴滴，
一直这样，对，然后车队，然后就走，然后所有人都是会祝福你，然后新郎还能出来跳舞什么的，可以干这事。
对
对
对，
嗯，
我其实我在我之前在慕尼黑很多朋友都是这种就是跨国婚姻的，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去法兰克福，他是我大学的同学，然后他也是当时在在这边，他在曼海姆读书，然后也是当时是要交一个语伴，然后他现在老公就是他当时的语伴，然后他那个他老公是真的是贵族家族，就是名字是属于带一个凤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凤什么什么，
凤什么
那种，
哦，
对，就是一般带一个凤什么，就像那个歌德嘛，叫什么？
嗯。
有好像
什么什么
风
什么什么凤什么
就凤什么的都是那种。
就是贵族头衔，
对，
凡是带冯，就是
VOO，对，冯，对，什么什么冯，什么什么什么，
表示说是家族传承，这是是贵族，
一般都是贵族，
对，
所以就像他们家是真正儿八经的贵族，就是每次集会聚会都100多号人，然后大家都有那个家族族徽的戒指，那个特别酷炫，
这也太棒了，
对，
对，然后记得信封上，然后都得那个印一个章。
对，像我还有一个朋友，她老公也是德国人，然后她在北京是那个在孔子学院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一个德国企业叫汉语，然后认识她老公，对，基本上都是以语言为开端，
对对对，
结缘，
肯定的，
对，
我真是啊，
两个文化交流
都是语言结缘的，
永远都是从语言开始，因为语言交流的那个。
或者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像沈阳那边不是有华晨宝马吗，或者说长春这地方有大众，像这种城市也比较多这种中德婚姻的，然后一般、
哦、对
对到那边对派过去的，因为我就是有一些朋友是这种情况的，然后他就会发现哇，认识好多好多那个同事，然后老婆一般都是可能沈阳的，他们就都认识，就宝马的同事老婆比较多都是沈阳的，
都
是外派期间产生的感情。对，
嗯，对对，这是一个经验传授啊，就是想传授国外老公可以往那边，
就是如果你想找一段外国婚姻是吧，
对，那男士们上哪儿找去呢？找
一样啊，
对，
下回咱们采访一个那个，对，娶多个老婆的，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对，好像这种就是中国男家外国女的这种结合比较少，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男生对外国女生就是只是有可能觉得谈恋爱是可以，但是如果是考虑正式的婚姻是不会考虑外国女生
的。这是一样的，对吧？你像我就认识一个，就是。首先啊，这个德国女的是，德国女的她是没结婚，然后这个中国男人是广州人，他呢是二婚，然后他之前离婚了嘛，他来德国旅游的时候呢，他是跟团游啊，跟团游，这边有地接，地接的是一个会说一点点中文的德国女人，
对，
然后呢，在旅游期间呢，这个德国人就对德国的山水和德国女人产生强烈的兴趣，然后就对这个导游开启了疯狂的追求，然后就
对吧。
现在两人现在让一对组建家庭，生活在德国呀、啊，就在法兰德国。
嗯，对。
但是你看他这种是已经对第一段婚姻有过就是经验了，然后就觉得可能爱情这个东西还是不能设太多限制，所以在第二段的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是第一次面对婚姻的时候，好像我觉得就是中国男生。嗯，通常不太会选择外国女生，是不是？
这个怎么说？可能是，我觉得啊，是还是一种文化冲突和信仰的问题，真的，可能就是说，缺乏一种，怎么说呢？信任感。你像我是有个师兄，他是在美国生活，他呢在美国读完研究生，真是就回北京了。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在美国的时候他有女友，他有和美国女朋友就同居嘛。
嗯，
但是他的感觉和这个女友处的时候，怎么都觉得这是只能是个女友，不能当老婆了。他就有这种感觉。
嗯，
不是，倒不是说是他有什么偏见也好，没有，他说他两人处的挺愉快的，分手分的也很愉快，没有什么对大闹，就很正常就分了。但是他就觉得，可能是他就觉得什么呢？他当时跟我说了一个词儿，叫做就是太随意。你说，他觉得这个女人对待这个。男女关系太随意了，所以
听起来这个好像不是国籍决定的，就随意，
对
对
对，跟
性格没关系，对
对对，对，我也认识一些人，然后就是交过国外女朋友的，交过国外女朋友，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交过那个法国女友的，然后呢，他就说，哎呀，这个法国女友这个不体贴，然后为什么不体贴呢？就比如说，他说他有一次啊，然后就是咳嗽。就然后咳嗽很厉害，然后呢是半夜也咳，然后呢，然后他女友一开始，然后就说，然后你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要不要喝点水啊？然后就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喝完了以后，然后就继续躺着接着睡，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咳咳咳咳咳，然后那个女友就说，然后怎么样？ 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了，怎么样？然后他说你好不好？然后那个不要打扰我睡觉好不好？然后继续，然后开始咳，又开始咳，然后又吵醒了，哎呀，烦死了，然后到别处去了，属于这种，对吧？如果要是可能要是中国女孩的话，可能她就是哎，就一直关心，一直关心，一直关心，对，一直关心，对，
对
对
对，就陪伴你，
对，
就是他们可能这种文化导致他们可能更加自我一些，就更加自我一些，心里找了一种对应的帮助和陪伴，
对，
可能这种感觉吧，
会不会是就是男生对于生命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有人陪是一个刚需？就我有一个同学，他本来都要分手了，但是因为他去医院是他自己，他说他躺在那个手术台上的时候，就是他和医生嘛，他就觉得特别孤独，然后就再也没分手了。
是这样，
男生，然后
我觉得这是人类通病，是吧？孤独是人最大的敌人，人最怕的是孤独。为什么人是社会性群体，是个群居社会，对吧？大家都是社会团体，我们经常要参加各种活动，要见朋友、见亲人、见家人，就是人是个社会群体。当你一个人的时候，这种孤独是很恐惧的。
真
的，所以说也因为解决孤独，这种需求也是正常的。
你孤独不怕？你要说是一个人待久的话，也就无所谓了。你要说是你经过两个人以后，然后再回到一个人的话，你会觉得一下子很难适应。
对，
嗯，
没错，
这个其实可以牵扯到两个话题，一个就是我想说那个异地恋这事儿，因为刚才老李说就是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就是谈恋爱这事儿其实也是，他不能只用某两个或者是某几个观感去谈，就如果你远距离，实际上远距离谈恋爱的时候比较多用到的是眼睛跟耳朵，但实际上谈恋爱这个事儿你是要全身心投入的一个事儿。就是人，我之前我的那个前男友啊，当然他这个有点渣男理论啊，他当时跟我分手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俩当时是异地了三年，他在北京上学，我在上海上学，他就跟我说，他有一天就受不了了，就跟我说，我真的觉得我每天就像在跟手机谈恋爱。他说，你知道吗？人的那个皮肤其实是需要，就是有时候有那个需求是要。是要被触碰的或者什么的，
触感，对，明白
。那其实你也能理解，就是谈恋爱或者是婚姻，你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很舒服的陪伴，就不管是你一起共同经历幸福，还是一起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承担，然后你当然言语方面的关心是一种，可是当你真正就是需要一个人陪伴的时候，你是需要这个人在你旁边的，他能给你一个拥抱，比跟你说很多话重要太多了。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虽然觉得异地没什么，他觉得异地还是可以战胜的，但就包括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跟我老公谈恋爱现在就是在一起现在十几年，然后前期异地的时候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然后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住在一起了以后有很明显的改善的。
嗯，
我不知道老李
是
不是这感觉，因为你也异地很久，
是
不是
一样的？对，因为咱呢，就是我和我爱人之前争吵的或发生矛盾的点，就因为什么呢？缺乏陪伴。他老是埋怨我说，他需要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因为异地相亲，你可能会生个病，你可能会受过伤，对吧？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情感上的挫折或者是伤心，你需要用诉说的时候，需要拥抱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经常的，经常我们会因为这种情况发生争吵，后来甚至到现在。有时候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现在他还跟我说呢啊，当年什么什么时候我遇到什么痛苦，你都不在我身边，我这都是仗，都是去的仗，知道吧？对，
那你脾气蛮好的，他一直这么说，你都没有一次就是要爆发说你够了，不要这些梗一直用来攻击我。
有时候会爆发，但绝大部分都不会，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一种自责，你觉得是啊，就是说。陪伴女人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当时没有在她身边，就是我也是种，就觉得是我的愧疚，她的愧疚，这是种愧疚。
嗯，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当时也是因为，当时我们在一起为什么见下来呢？因为异地恋的特点就是永远是往在一起去努力，分离是因为学习也好，工作也好，但是呢，我们每天聊天内容就是，哎，还有多久我们才能见面？还要经过什么事情，他能回到北京或者说回到中国？哎，我们在一起生活。每天聊的是这个，就是给自己一个希望。异地恋特点是你必须有一个在一起的希望。如果你发现当两人真的不可能在一个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是谈不下去的，是没有异地恋的基础的，你是不可能那进去。所以后来就是当时就是啊，你像我爱人当时为了能够 到北京的，因为当时他在湖南大学上的那读研究生嘛，我在北京工作，他为到北京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研究生就毕业了。
嗯。
他创了他们整个研究生的记录，然后要不到两年研究生毕业，然后那考了博士就考到北京来，当时就为了跟他跟我在一起。
哇！
后来他到北京读博以后，但到北京读博以后，我俩在一起也就半年时间，正好他有个出国机会，但是他犹豫，他确实他够资格，他犹豫他去不去，因为是国家奖学金，他说他犹豫他去不去，就问我在截止报名前两小时，晚上七点截止报名，他下午五点那才跟我说，他前三天就知道。都去不去？他说去的话又是分，就好不容易才在一块儿，又要分给他。我说只要对你个人有利，去没关系。
对对，这也是真爱的一种，就不那什么，对吧？
对啊，
对方的那个发展不拦着，
对
吧？
对，对，绝对不拦着，因为只要对他有好处，那我绝对不会拦着。当时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和哥们都说你完蛋了，你让他走，你俩绝对完蛋了，这是跨国了，就是不像以前异地，这跨国了。后来我说，后来我还支持了，就是他报名，然后第一次去了，他来德国读的博士，在德国这边是读了两年博士，他就讲，
这个别说是，就是见过里面，异地的，就是女生在德国的，分数几率真的很大，
是吧？
都大吧，我觉得，因为我们是男生比较多嘛，但是就是来的时候都认识说，哦，女朋友在国内，你过一两年就这边有女朋友了，
我看
国内女朋友还处着呢吗？
刚好反过来，
处着呢。
有的、
这个、
有的是两边都有，有的
海王、啊、
两边都有，渣太渣了。嗯，
文化不一，尤其像我那些就是两边都有的同学，他就说也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和哪个结婚，就先都待着吧，总会有一个就断了的。
啊，
是中国人吗？
对，中国人。
嗯。这可能是不是年轻人的那个新的价值观还是什么？嗯，
大概吧。
对，
不知道，
因为这种情况呢，现在这个九五后，然后都还
也开放
零零后，对，
也还好。我反正我
都是在测试阶段，对，测试阶段，然后不断的迭代，最后选择最终
对对 对, 对，我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学校一个女朋友嘛，我有的同学。
哦，一个学校一个女朋友，好家伙了，
对对对，
有很多分校，然后每个分校都有女朋友，是吗？
对，这他就
是发展
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你在这个中学嘛，但是你六日的话会去上补习班嘛，每个补习班有一个女朋友，
哇，
都是不同的学校。
哎，他这个时间管理就是很好啊，可以请他来讲一下，
对
对对，所以就是这些人到了上，就是从中学变到大学还是这样。
嗯，
就是他会一直在选择嘛，就是选择到最后。
对，
嗯、
对，反正我觉得，
嗯，
我觉得加菲猫啊，
就是、
你这个，你们的确是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有点变化了。我记得我当时刚到德国的时候，第一天认识的一个朋友嘛，跟我在斯图加特认识的时候，从上海过来，他妈德语都说不溜。然后第二天是吧，就赖着我给他找那个什么 meet 发分是吧？然后从这个斯图加特坐车一路坐到德累斯登去了，然后去干啥呢？就是花了一天时间在 QQ 上认识一个女生是吧？当时在德国已经生活五年了嘛，
嗯，
就直接过去找人家那个啥嘛。但是因为我认识他嘛，说那你上海女朋友怎么办呢？说我昨天已经解决了，已经在这个时候嘛，对吧？都已经这样了，我总不能耽误人家吧，是吧？这事解决了，然后直接就我带着他啊，咱俩德语都很差嘛，刚到德国，然后把他送到那个密发汉的车上是吧？他就直接就过去了，认识以后，反正交上男女朋友以后，直接把斯图加特的学校空掉了，换到了德累斯登那个学校去。
哇塞！
然后当时做的太干脆了，我觉得真佩服。但是呢，但是人家是把这个事情交代的很清楚，对不对？我这个已经有新的了，那先把旧的解决掉了嘛。
对。
就是相比之下是吧？比连着线这个还好一点，我觉得。
对对对对。
对，好多是互相瞒的那个比较渣了，对吧？互相瞒的不说，然后就不到最后。
还有那种就是国内的，
东方事发，
知道他在这边有男朋友，但是觉得你最后还是会跟我结婚的，就是无所谓，也有。我认识一个女的，就是她出国的时候，就来德国之前，那个男的好像就是他们都订婚了还怎么着，反正就她身上所有的首饰全是那个男的送的，然后她在这边。因为她长得好看嘛，她来了之后又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不知道两个，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就是她男朋友，我都从来没有记住过到底谁是谁。 然后反正他就这么多年好像在这边男朋友一直换嘛，但是他还没毕业，他那个男的还在，就还在国内还在等着。
这个就是比较那什么，对吧？
对。
所以像刚才老李说的那个，就是说异地恋嘛，异地恋就是还是最终要是奔着结婚去的话，奔着在一起去的话，然后他就会想着一切办法，然后走到一起。然后我的一个那个朋友就是然后他之前是那个一个人在北京，然后一个人在广州，然后俩人就都想那个搬到对方的城市去，结果呢就互相向老板申请，然后我要去广州，然后那个说我要去那个，
结果一块搬了。
对，结果俩人在同一个时刻，老板搬走，结果一个人去了，对，之前在北京的去了广州，然后之前在广州的去了北京，结果俩人又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又异地了一年，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
这是没沟通好吧？
不
是，
这个
什么？
惊
喜变成了，
对，
惊喜变成了，
对，
惊吓，
吓了，对。
对，虽然看起来比较搞笑嘛，但是最后就是说，只有真正想在一起的人才能搞出这种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对，
对，
对。
行，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对吧？
时间过挺快的，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咱们以后呢，就是有机会，咱们还要请那个景文再回来，然后
对，
再聊点其他的话题，
对，聊一聊。对，
谢，
今天聊挺开心的，
非常开心，解决了我们好多干货，对，又把我弄到干货的那种沙漠里边，对，太干了，是干货，对，行，那就欢迎大家收听，下期再见，
再见，und sind durch Meere getaucht. Wir haben Tränen vergossen, wir haben gelacht und geweint, wir haben Frieden geschlossen und uns wieder vereint. Doch alle diese Dinge sind so klein, denn das Größte, was wir können, ist Mensch zu sein.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Denn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weiter und weiter,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Wir haben Welten entdeckt, die wir vorher nicht kannten. Wir haben sprechen gelernt und uns Liebe gestanden. Wir haben Lieder geschrieben, wir haben getanzt und gesungen. Wir haben Geister gerufen und Dämonen bezwungen.
Es ist nicht immer einfach zu verzeihen.Doch das Größte, was wir können, ist Mensch zu sein. 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Denn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weiter und weiter,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Wir sind sicher.Perfekt. Doch wer will das schon sein? Wir haben alle kleine Fehler und sind damit nicht allein, nicht allein, nicht allein. 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Denn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weiter und weiter,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Denn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weiter und weiter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 Und wir gehen den Weg von hier Seite an Seite ein Leben lang, für immer.